晴天也是一个看美景的天气，雨天也是另外一种看美景的天气。
是的，
不同的心境，你看出来的景观会有不同的收获。
嗯，
所以不用把自己绷得那么的紧，那一旦决定要去玩的，就把心境放轻松一点，然后资料尽量收集的稍微详细一些，
嗯，
不要让自己有陷于困境的这种状态。那
嗯。有一些人呢、啊，有一些人是自己吓自己的，知道？那这样我就哪里都不要去了，待在家里面。大家想一想，那个印度航空那个空难，
嗯，
你知道它砸下来的时候，有五个医学院的医学生哈，
对对，
就是祸从天降，死于非命。
那个真的是标准的祸从天降啊！
对
呀，
你根本预料不到，有很多事情。
其实这天我心情不是那么的好，因为我在日本乐天上班的子女，我弟弟的女儿，
嗯。
因为怀孕了，结果造成她的肝肾负担太大、
啊、
然后血压一直降不下来、
哎、
然后全身水肿得很严重、
啊、
然后因为小孩子才27周、
啊、
太小、
嗯、
所以一直在医院里面养胎。那后昨天医生决定要剖腹把孩子先拿出来、
啊、
那孩子现在在保温箱里面。那我会觉得就是很多的东西，就是每个人把每天的日子过好，平安就是最好的事情。
是。
那现在目前还好，就是孩子跟妈妈
都平安
平安的在医院。
OK。
然后小孩子很小，医生说现在状况还不是很稳定，因为才27周的小娃娃，
嗯、
这个真的是那是看了看了心好疼啊。
对啊。
对。然后，所以我弟弟他们早上才让我帮他订了机票。我早上我一直在忙这些有的没有的事情、
哦、
所以我忘了说要去看我的手机、
嗯、
我根本忘了今天要上线、嗯、所以我一直讲的哩哩啦啦，请大家讲两
我跟你讲，你今天讲的太好了、
嗯、真的
几个重点哈，听众朋友、
嗯、
全球灾害事件部，就是阿芳提醒你要去哪里的，去哪里玩，你看好当地的一些相关资讯，做好功课、
嗯、
然后不要自己吓自己，
对，
好不好？
然后近期要去旅游的地方要避开这个地震带啊，或者是火山区，这些稍微避开一下
高山融雪的问题、
嗯、
对
要注意。
今天是很重要、欸、
今天太重要了、
啊、
我觉得平常基本上你找这个旅行社来介绍，他就是一般制式行程，他不会跟你讲这些的。
对呀、啊，
我觉得太重要了，
他讲这个他就吓了你，你就不敢去了呀。
说的也是啊，说的也是。
嗯，
所以说呢，你看今天阿芳来讲这个，我觉得反而对听众朋友来讲是受惠良多了、
嗯嗯、
谢谢阿芳了，谢谢谢谢。
不会不会，因为我也是有感而发了，因为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
嗯、
而且是陆陆续续的，然后我们台湾自己本身又在地震带上，
是是是，
就算我们在台湾，你要去什么地方玩、
嗯、
自己也稍微要注意一下。
好的，那我们非常谢谢阿芳啊、
嗯、
今天再次来上我们的节目，
对，
我们下回再聊。谢谢阿芳，谢
谢。
OK， 好好，拜拜
拜
拜
拜
拜。
好 ，OK， 哎，我觉得讲得很好啊、
嗯！我每次都很期待阿芳姐上线的，
真的，
因为我自己都有一种坐在这里然后听课很兴奋的感觉。
你听不到啊，你听不到一般的旅行业者会跟你讲这个
啊，
因为他们要推销他们的行程嘛，
嗯、
对不对？但是你常常走在外面，你大概就知道说以后你喜不喜欢跟团，或者说哪些行程可以不用跟团，你自己会去、
嗯、
会去判别了。
对呀、
啊，那包括我这次我从新疆回来，
嗯，
我也是一样有相同的感受，
是
就是说以后如果要再去新疆玩的话，
对，我们刚聊天也在想，
我就不再跟团了。
阿福哥说要自己去，耶，
自己去，
嗯，
自己去，
对，
自己去的话，你要做好一些功课，什么功课呢？
嗯、
比如说
交通、啊、
你交通，比如说日本呢，丽妍这方面是专家，
他、嗯、
在日本的，他姐姐在那边，
嗯，
他可以住他那边，住的问题解决了又省钱，
住的解决了，
然后你自己。有那个 APP，
对，
然后你可以从 APP 上面去订一些行程、
嗯、
或者说去买一些票，
对对，嗯，
要到哪里其实都很方便，
对啊，
一个手机走遍天下，
真的，你就带一只手机，然后现在刷卡什么很多也手机就可以行动支付了，
没错，现在呢、
嗯、
你讲到行动支付啊，
嗯，
中国大陆的行动支付全世界第一流的，我必须要这么说，
对，
我跟你讲，人家好就是好，人家不好就是不好，我们也不要去替人家遮掩、
嗯、
或者说不去替人家去、
嗯、
去宣传这个部分，你会不会去那是你的选择，
对，
但是如果说 你对大陆有些城市有些地方你觉得好奇，你想去看一看，
嗯，
那么我就告诉你有些事情你必须要做。
对，
第一个他们几乎完全电子支付，
对、哦、
你必须要有微信支付，
嗯，
或是支付宝，你下载这个 APP、
哦、对，
他不找零的，
嗯，
你拿100人民币给他找，他说哎呀抱歉我没有办法找你，
他会跟你说你东西凑一凑满100吧，
对，要不然就说你去换钱给他。
嗯，
有一些好的店家会说啊，那你等一下我去帮你换钱，
对对对，
所以基本上还 OK，
是
要看那个店家忙不忙，忙他就不见得有时间帮你换钱了、嗯、所以说呢你还是要载一个 APP、
嗯、
当然我知道了，哦，像我们听众朋友来讲的话你比较偏长，
嗯，
要使用这些3C 产品，
对，
或者说任何的 APP 你不是那么熟悉、嗯、
对，
但是哈、哦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年轻人他们熟悉、
嗯、
他们是电脑世代，
对，
你可以问他们，
嗯，
然后做好攻略、
啊、
像我这次到新疆我们都是老人团呢、啊、
嗯、
哦、我是这个最年轻的第二名，
你是里面的忙内
我是里面的最年轻的第二名只有一个我同学的太太55岁是最年轻的、
哦、
过来就是我了，
哎呦
所以说呢我们都还好，但是有两个老哥，
嗯，
很厉害啊，还有一些老先生不错、哦、
对，
他们都有那个 AP，
是啊，
在那个微
信
支付，
嗯，
然后呢他们里面会存一些钱在里面，
对对对，
或者说你到大陆去开一个户，
嗯，
你可以存一些钱在里面作为旅游之用，
对呀、啊、
你可以把那个钱嗯把它存一些到你的手机的那个钱包里面，
嗯嗯，
就是 APP 啊，然后呢你要买什么不管几块 几十块几百块、
嗯、
甚至几千块都没有问题，
我打给你啊
你就直接扫码
嗯，
要么你就是扫它，要么他扫你，
对对对，
比较大的店家他会有一个扫码枪，
嗯哼，
他直接扫你，这样比较快，
对啊，
如果说你扫他的话，比如说你到路边你看到一个水果你想吃很想买、嗯、啊，一斤多少钱，一斤5块啊，5块钱人民币，那这个要怎么办呢，来你扫我，他就拿出一个纸牌、嗯、
对，
纸牌上面有一个二维码，
是啊，
你就直接用你手机的照相机那个镜头去扫、嗯、
对，
那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直接多少钱你就打给他、嗯、
对啊，
这样的话就可以到他的账上了，
是的，
现在大陆几乎全部是这样，你如果不了解不会使用这个、嗯、这个步骤的话那你就累了，
嗯，
我以前刚开始没有办这个开户，
对，
没这个绑定手机、
会觉得麻烦，
我会觉得很麻烦，
对，
但是因为还好就是我跟团，
嗯，
我带一点现金，我到店家我要买什么、嗯、要吃什么，
嗯，
我用现金来给他们，
对，
只要面额不要太大，
嗯，
你拿10块的20块的基本上他还可以应付。
我记得现在有一些团啊，他们的行前说明会就有教你怎么去绑定这个，
是，
对，行动支付。其实中国他用这个是好的，因为他可以避开假钞问题，他们人太多了，
而且也不会有偷、嗯、也不会有抢的问题，
对，
处多多。我觉得说我们台湾要赶快，我们台湾的这个3C IT 产业那么的发达、嗯、
对，
我觉得没有理由落后大陆哦、嗯、
有啦，台湾现在有很已经有蛮多店家都开始可以行动支付了，
对，
除非你去夜市，夜市那种就真的还有一些家只能现金啦。
你知道吗、嗯、前两天有一个新闻，
嗯，
叫做这个
嗯，
我看一下
哦，那我可以，嗯嗯，
你买东西哈，单商不可以先找钱再碰实物，违、
嗯、
者开罚6万到2亿，
哎呦，
这是什么法条，我的天哪、你的标准何在，从6万到2亿你的range那么大，
你开这条，
那他这个是食药署公告修正食品良好卫生规范准则里面所说的、嗯嗯嗯、要求摊商你不能先找钱再碰食物，你会污染食物啊，你这样的话我就要罚钱，
嗯，
原本新制公告以后要立即上路，但是引起了摊商的强烈反弹，
嗯，
面对民怨呢，卫福部就表示哎呀没有啦，我们没有要立即实施啦、
嗯、
我们先进行辅导、现在是辅导期，那辅导级到什么时候呢，直到摊商接受为止那摊商永远不会接受呢
对啊，
你就辅导期永远不会结束、
嗯、
是吗，
这是一个漫漫长路诶，
所以你这个政策叫为德不足你知道吗，
对啊，
但是真正的解方就是电子支付，
是啊，
在这方面加油吧、
嗯、
我觉得、啊、我们是台湾人嘛，
对，
我们希望台湾好台湾真是个宝岛，
是、啊、
不能够落后人家好不好，这样我们会很那个，
我们会落苦，
很落苦也、嗯、这样不好了、
啊、
好不好，哎，竞争就是要比好的嘛，
对啊，
你好我也好、我要比你好，
哎，但是台湾有一个真的很好的地方，是我们真的很安全，你知道夜市有一些摊贩是怎样，他把那个零钱盒放在那边跟你说你自己找钱， 你自己拿零钱，因为我有一次去买草莓大福，我还记得在忘记哪个夜市，我就拿100块，然后老板就跟我讲说在那边自己找，然后我就会很好，我就是会放好100块，然后找多少我都会伸给他，跟他说好，我这样自己找35块哦。老板就说好好好，我相信你。
哎，这个好啊，
对，
也不错，这个是台湾有人情味
啊。是啊，
好，那么点点滴滴还有很多可以谈的，我们待会儿再来说好了啊。
好，
我们先来安排一下，这个是由叶倩文所演唱的，这个是什么歌曲啊？
叶倩文唱的《
潇洒走一回》
哦、
啊，有一段时间没听倩文的歌曲《潇洒走一回》嗯、这就是形容秋华姐非常勇敢、嗯、潇洒走一回急诊室，希望秋华姐没有任何事情潇洒走回家。
嗯嗯嗯，
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出来秋华姐的心真的是在朋友身上。
对啊，你看
谁会在急诊室紧张的半天还打电话进来想到听众朋友、
啊、
你告诉我，
我如果去急诊我电话是直接完全就不管的，
是不是
我都已经痛得要死了，还管你。
所以你看从这个地方就看得出、嗯秋华姐对听众朋友的这种心、啊、
对，你看无论在哪里心系的就是听众朋友了、
哎、是是是、嗯、所以听众朋友 他常说听众就是他的家人，
空中的家人，
对，他有好东西有好事、嗯、都会跟好家人好好的分享，
对呀、啊，
好东西自不例外了，
亲爱的家人朋友。
所以说现在我们就要介绍一些好东西给各位了。
嗯，好啊，我们刚刚讲了一些吃的部分，但其实擦的部分呢真的非常的重要，像现在呀、啊、夏天到了，保湿还有防晒就一定要做好啊。
对，
像我每次啊，我一到夏天我觉得很呕、哦、为什么呢、
啊、
我明明知道我应该早十分钟起来擦一下我们的防晒隔离，但我总是会睡过头，然后就是起床之后就在五分钟前我就可以出门，然后出门之后回家又照镜子看到变黑，我再来后悔说为什么我今天没有早起来擦防晒隔离呢？对，就是每天都会有这个恶性循环。但真的要提醒大家啦，现在夏天，因为有时候你不是要防黑，你是要防晒。为什么？因为现在的紫外线非常的强。
嗯，
我们知道臭氧层越来越薄嘛，所以紫外线打进来其实是非常的强烈，这个浓度都可能很高。如果说你晒得太严重，可能会有皮肤癌哦。
嗯，
对，你的皮肤可能会病变。所以我们的矿物隔离霜啊，它基本上除了防晒之外，它有类粉底的效果。为什么？因为它可以帮助你的皮肤润色、
嗯、
所以你涂起来之后啊，就会感觉哦，气色很好哎、欸！我之前涂了之后啊，擦了之后，我之前擦完防晒隔离之后，然后去学校或者去跟朋友见面，他们就会跟我讲说哇，你今天皮肤看起来很好，气色看起来超好哎、欸，我都非常的骄傲。
是，
嗯，因为这是我们家的产品。
对。
然后现在大家其实也都在强调，没有到强调，应该说现在大家在推崇的是去粉底的这个活动。
现在还有人在用这个东西啊？
还是会有人用粉底，可是呢，现在呢比较讲求妆感的自然。
对。
对，然后尤其夏天，你不想要黏腻，你就是要擦我们的防晒隔离霜、嗯，因为它不是粉底，它很清透，又可以提亮你的肌肤、嗯。
是。
擦了之后跟没擦一样，然后你的皮肤又好看。
是啊。哎，
谁会不喜欢？我就超爱的好吗？
皮肤要呼吸。
对，因为我很讨厌擦了东西之后会黏腻的感觉。
湿热你知道吗？
对、啊、
你会出汗。
是。
然后你妆也是一样保不住。
嗯，
会变个大花脸。你知道吗？
对，然后
不好，
对，保养也很重要，因为现在是夏天了。其实我们家的产品是冬天夏天你都可以用的好，因为它就是不管什么时候都是你的蜜糖。
对，
那我自己个人的保养习惯，我是非常讨厌上一些保养品会很黏腻的，然后吸收慢的。
嗯，
可是呢，我们的不管是净斑美白，还是我们的提拉抗老修护精华，甚至眼胶跟保湿乳胶，它都是你擦下去之后没多久就会吸收进去、
嗯、
皮肤摸起来会很 Q 弹不黏腻的，这是重点哦，就是摸起来不很黏腻的，
对，
然后吸收效果又好，所以呢是非常推荐给各位的。
所以说你在使用的时候洗完脸、嗯、你第一个使用的
净斑美白，
净斑美白，这是秋花姐的习惯，
对，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嗯，
你看秋花姐的皮肤为什么现在保养的比以前好？
真的很好、欸。
你看，
我前几天、
这个、
对，因为我前几天跟朋友见面哦，然后我就给他们看我们的午后两点的那个脸书，顺便叫他们按赞，
啊、
然后我就说你们猜，就是秋花姐这样子看起来几岁？然后我跟他们讲说秋花姐大概的那个年龄 range 在哪之后，他们吓了、嗯，他们说这个真的比他实际年龄年轻太多，你跟我讲我不会相信他真的有到这个岁数。
是不是？对。
嗯。
所以说很多听众朋友，你想要有一个好的皮肤，
嗯，
那个是来自于你如何保养，
是、哦、
而不是如何去用彩妆来修饰。
哎，
因为彩妆它毕竟是化学的东西。
对，没错。
那我们为什么不卖化妆品？嗯、因为知道是化学的嘛，
对，
它终究对皮肤有伤害。
对呀、啊。
我们卖的是保养品、
嗯保养，
让你做好基础保养。
是啊。
所以你只要按照秋华姐的这样的一套保养的方法，
嗯，
就洗完脸之后直接就是净
斑
美
白，
然后呢之后就是我们
吸收完
爱迪斯提拉抗老、
嗯、
然后晚上当然睡觉的时候你要来一层这个保湿，
保湿
稍微擦多一点没关系、嗯、啊，你不出门嘛，
对，
那如果白天的话你要出门的话，
嗯，
你就一定要用到我们的矿物隔离霜，
是，
不要小看哦，这个是来自天然的哦，
对呀、
啊、
还有犹他州大盐湖的矿物盐呢，
是是是，
哦，有里面有玻尿酸，哇哦，
对，
又可以保湿清爽不黏腻，
真的，
对，讲的都是我自己爱的。
所以说慢慢来认识我们的产品吧。
是啊，
我们的服务电话27519911、
哎、嗯，那如果说我们门市电话是27519922、嗯、也欢迎到丽人屋来跟我们聊聊天、
啊、是的，欢迎大家啊。
对，好，讲完保养品之后呢又要来讲一下饮食的这个保养啦。
好，
其实啊，我因为我自己 没有经历到这个阶段，但我觉得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你们都有小孩有后代吧，所以就有经历过怀孕这个阶段。
嗯，
好，那我看到有一篇新闻，他在讲说，如果说你在孕期的孕妇啊，你天天喝含糖饮料的话，哎，很有可能会影响到胎儿的情绪跟健康。哇，这个必须要让现在孕妇了解一下啦、如果说听众朋友你们家里或者是有亲朋好友目前有谁是孕妇的话，跟他讲饮食真的要注意哦。为什么？因为呢有一个这个医疗相关的粉专呐、他就分享了一个那叫什么论文，自己不想面对论文，所以突然之间不会讲这个词了。好、他就看到有一篇就是在国际知名的一个论文的那个期刊呢、就讲到说，如果呢生命的早期，什么是生命的早期，就是有点像你怀孕的这个胎儿啊，他们就是生命的早期，如果暴露在这个高果糖的环境里面呢，那青少年的焦虑行为跟认知缺陷是有明显的关联的哦。
嗯哼，
他们这个研究啊，其实是先拿老鼠去做研究，很多很多的研究其实都会先从老鼠去做，因为可能基因方面跟我们比较相关嘛。好，那他们就有发现说，这个母的老鼠啊，如果在怀孕的时候就让它摄取这过多的高果糖的东西，或者是直接让新生的小老鼠哦吃这个果糖类的，都会导致他们微细胞吞噬功能下降，就会引导有一个叫移除凋亡细胞的功能。
哦，
哎，这个太专有名词，我们听不懂没关系，我们只要知道的是，这个实验结果是告诉你说，摄取高果糖的小老鼠或孕妇啊，他们生出来的小生命呢，长大之后的行为测试中都会有认知缺陷，还有行为焦虑的问题，所以这个就会导致他后续长大之后，可能不管在求学阶段呢、在生活阶段都会遇到问题。要提醒各位，不管是你现在有没有怀孕，或者是你将来要准备要生小孩的人，都要注意你在饮食的过程当中啊，选择很重要，不要一天到晚喝手摇或者是吃糖分过高的东西，还有加工食品。建议如果是外食族哦，你每天呢在看这些饮食的，可现在食物不是都会有一个食品规定说你要大概营养素的成分是什么吗？
嗯哼，
都要去看一下营养素哦。像我自己现在最近在开始回归饮食控制啊，我每天都会去看我买的外食里面的营养素是什么，那尽量不要摄取到多的碳水化合物。然后手的部分啊，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都活得比我健康，手摇的部分没喝这么多，但是你要跟你的那个儿女辈孙子辈的讲，手摇真的要减少，我们慢慢来，先从一天一周原本喝三杯降到喝两杯，再降到杯，从有糖变无糖，最后变成哦，我完全不喝手摇了啊，这是我自己的愿景啦。总之我是看到这一篇新闻啊，觉得真的很重要，所以想说提醒一下大家，不管是孕妇还是一般人还是男生女生啊，都不要吃太多有糖的物品啊。我跟阿福哥也要注意，因为我们两个
都是糖虫啊，
太喜欢糖了。
对，
而且你会发现开始减糖之后，你的皮肤会比较好，然后你的精神状况也会比较好，
是
睡眠也会比较好。
哎，
真的，所以减糖一起做，加油。
但是很多人讲说，那这样的话我水果都不能吃了、
水果可以哦，
农业
是
第一流的，但是水果的那个糖分跟一般的那种蔗糖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要分清楚。
那
我今天刚好看到有农业部他们出来教大家怎么挑水蜜桃
哦，
因为现在六月中嘛，可是水蜜桃季节嘛。
我以为是西瓜季节到了，因为我那天去洗护会、对啊，看好大的西瓜，
大西瓜哈，
对。
水蜜桃也很棒啊，我是住在桃园嘛、桃园的复兴乡盛产那个水蜜桃、还有一些白凤桃，
是
非常非常香又好吃，但是价钱当然肯定贵了啊。农业部的专家教大家怎么挑，挑水蜜桃的诀窍，
不能敲打吧？
当然
不要敲打，
开玩笑。哎，有很多人到人家店家捏
苹果，在那边抠抠抠。
我觉得我们的一些家庭主妇啊，一些买家哈、民众啊，一定要学会这个是礼貌。
对，
你到外国去，你去逛人家的农贸市场，你能够拿起来这样一直掂量、一直摸、一直捏吗？不行，人家会不高兴的。要什么你就直接看好，就直接拿了。
对对，
就这么回事，不要一直换来换去。哎，这个不好，放回去，再拿另外一个。这个人家会认为没有礼貌，没有教养。
是的。
那所以说呢，要怎么样去挑这个水蜜桃啊？专家讲说，你当然要挑那个果实比较大颗的，然后它是对称饱满的。
对称饱满。
它不是感觉有两半吗？
对啊，
两半你要看它，不要说一边大一边小
哦，
它都是很饱满的，
嗯嗯嗯，
圆润的。然后呢，第二个就是它果实要沉重，
沉重啊，
代表说它水分足嘛，哎，然后呢，到底甜不甜呢？香不香？对，
哦、
你说香气
啊、哦，香气，
水蜜桃的香气，它成熟以后它就越来越浓郁，
嗯、哦、嗯、哦，
但是它有一个那个。临界点哦，你如果都一直不吃的话，最后它就软化，它味道会越来越浓郁，到最后就熟
发酵，
熟过头发酵、哎，那这样反而就是坏掉了，
对啊、
哦，所以说呢，你在没有吃之前，
哎，
你不要先去碰水。你想说 啊，我是不是洗一洗，然后再放到冰箱？错。
对啊，我也会以为说哦，洗洗切切放保鲜盒。
你要吃再洗
啊，
要吃再洗、
啊，
然后呢，看它是不是成熟，你也可以观察它的地。水果不是有个地头吗？
对啊对啊，
苹果也是啊，梨啊，都有那个、那个地头嘛。
对对对，
你就看那个水蜜桃的地头，它是不是已经转成红色、黄白色？
哦、
要不然它是绿色的，绿色还不熟，
对对对，
转到差不多黄白色了，让它闻到浓郁的香味。
嗯、
OK， 熟了、
嗯。那颜色会需要看吗？
颜色不是重点，
颜色不是重点。
一般人还反而说，我是不是要买那个越红越好？
对呀、啊，
专家说错了、
哦，
因为品种不同，有一些颜色即便红，并不代表好吃或成熟。
没错
啊，这点大家要搞清楚啊。
好、嗯，
所以这是挑选这个水蜜桃的一个诀窍。
嗯、
因为现在是水蜜桃季节嘛。
啊，
蛮贵哦。大家如果说要买到越大的是越贵，
啊、
小的就比较便宜。
嗯嗯嗯，
但味道基本上还是一样美。
啊、
你如果预算有限的话，像我来讲。我就不可能买到太大的、嗯、太大那个一般来讲、嗯、有人去送礼嘛，
对，送礼才会买这种，
那平常自己吃我们那么多预算、
啊、注重外观、啊、
对，我们就买稍微丑一点的也没关系，
对对，好吃，
他可能还卖的便宜，
对啊、
哎、
好吃比较重要，
对对对，所以说这是农业部专家教大家的、
嗯
啊、
对，都可以，希望大家都可以挑到好水果。
好，来继续我们来安排的这首歌曲吉祥三宝，好不好？
哦，哎，混同的这个跟着那个的跑到跑动的跑好的路感动的那大的路是顺的无限能够
听的歌曲《吉祥三宝》，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的啊。
对啊，不要当路上的三宝哦。
对对对，现在三宝蛮多的，我看这个新闻有提到说，有一些上了年纪的驾驶人啊，经常会有一些状况发生，比如说把油门当刹车了。
哦，这个太危险
了，
很重要哦。
这个就很麻烦，他们现在要修改嘛。本来讲说75岁，然后要看你的个认知功能。认知功能如果不行的话，他就不给你换照了。
对 对, 对，
你就没有驾照，你就不能开车了。
啊、
对，那他们现在想要把年龄啊，
再往下
降低。好像要降低到70岁吧。啊，那这样的话，现在他们还在审慎的考量当中了、因为一定会有很多的
反弹
嘛。一般人认为说，我年纪70、80岁，我健康的很啊、我即便有一些到了100岁，我还可以行动自如啊，
对啊，
我还可以自己做饭做菜啊，出去玩呢、
对啊。
那他认为说他开车没问题，那你要怎么去界定？
对，像我阿公这种啊，
阿公几岁？
阿公比邱华姐还大哦。
真的、
啊？对啊、哦，但他现在还是自己这样飞去那个中国乡下，在那边种树啊。
哇哦！
对啊，叫他回来说：“哦，我不要，我要在那里种树。”
真的、
啊？
他会不会用 APP？
他会啊，
微信支付。
对啊，他有还厉
害哦。
有一次我们去那个中国旅游啊，那时候我姐在那边派驻，然后想说去找他，然后阿公也很兴奋，说：“我也要去，这里我熟的嘞。”哦，结果他根本就是那个好奇宝宝，你知道吗？大家约好说好，我们去比如说去什么突然忘记那个地方，就是那种。有点像那种古老的村庄，比如说像乌镇那种地方好了，hey, 然后就说不要丢，大家就一起走，阿公咻一个就不见了，只有我阿妈很乖的跟在我们队伍里，然后我们每个人就在生气，就说真的不知道跑去哪里，脱缰的野马这样子，然后就跟他讲说，打电话跟他说，你不要再乱跑，你就给我待在那边，等我们去找你，不然等一下走散怎么办？
他是种什么树啊？
他种这个嘉宝果树葡萄。
嘉宝果，
对对对，
树葡萄是吃的，
嘉宝果就是树葡萄，
对不对？
对对对，没错，但我自己没有很爱吃啦。
哦，那个树可以成长到多大呢？
哦，
然后他种那个的目的是为了收成那个树葡萄，还是为了景观好看？
我是为了景观好看，因为他们那边好像流行种这个树葡萄，然后你的树葡萄如果有结成果实的话， 那就价格翻倍啦。
真的？
对呀，
他可以。存活多久？
不知道哎，因为我其实没有在关心他的农场，
其实
我只关心他的健康。
为什么我会关心这个东西？因为我喜欢植物
啊，对，
我不但喜欢动物，我也喜欢植物。
那改天介绍，
我就观察牛、羊，虽然我也吃它。但是呢，我还是爱他的
啊，
就是这样两回事了、
这是食物链
啊，
对对对，我也是。
然后呢，这个我也看马，我也骑马嘛，然后我也看植物。到新疆，我发现那个林相跟一般的平原地方的这个林相啊、就是林木的种类是不一样的。
哎呦，
它针叶林比较多，它多半是针叶林，
海拔比较高，
对，它海拔比较高，比较冷。所以说呢，他种的那些，比如说雪山，雪山就尖尖的，有点像圣诞树那样的树形，
对对对，
可是它非常高哦，
那
个雪啊压在他身上啊，很好看啊，
对，
到了冬天完全冰封，一片银白世界，那个树就矗在那边，
对呀、
一棵一棵都白白的，而且它是漫山遍野都是这种针叶树啊、那另外你到了沙漠地方，你会看到有一种树，它直直的，很奇怪，然后呢，一般的树是开枝散叶，对不对？
对。
伸展开来，它、很奇怪，它是向树干靠拢，它的叶片不是有很多分支吗？
它立正站好，
分支然后往上往天空的方向、立正站好，就是一直就直直的，一束
哇，
很高很高的树、可是你感觉它应该要伸展开来它的枝桠、
对，
可是它没
僵硬了啦，
它完全就是直直的。后来我就问导游，我说这个什么树？他说这个叫白杨树。我说长见识了，白杨树、
对，
我觉得蛮漂亮的，他们拿景观、或是来防沙
是
蛮不错的，因为沙漠嘛，那个风一吹的话要有植物来挡沙嘛，
对啊对啊。
那另外有一种很好看，我很喜欢这个树、叫白桦树，
白桦一个
木在一个
华人的华，
对、叫那个念桦，
对，
白桦树很漂亮，它的树干哈、都是整个白白，像漆上白漆，然后会有一些那种咖啡色的斑驳，你会觉得哎呦，那个树干看起来很漂亮哦，你都不会去看它的叶子，你只会看它的树干，很漂亮。我很喜欢白桦树，白桦树林也很多。另外呢，还有一种树很特别，这个树要特别介绍一下，在沙漠地形里面，或是说在那个穷山恶水啊， 很糟糕的地方，这种树的存活能力非常强，叫做胡杨树。
胡杨树啊，
到了秋天的时候，新疆的胡杨树全部转黄，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大美新疆。
哦，那是不是有一点像银杏那样子啊？
不
太一样。
不一样，对，银杏可以长得很高大。然后这个胡杨没有那么高，但是它枝桠一伸展开来是很大一丛的，很大一丛，
应该很壮观。
你就觉得说它好像不是一个乔木，可是它也能够长到大概一个房子那么高，大概是这样吧。可是真正的乔木，它参天大树可以好几层楼嘛，
对。
那这个胡杨树有一个说法，叫做一千年不死。
哎，
够
千年，
够长寿吧？
很长寿，
一千年不死。死后一千年不倒。
哇，
还有
哦，
倒后一千年不朽。
哎，
你记住这三句话。
哇，而且都是千年为单位。
对，你下次问你爸，问你阿公，
看他知不知道，
他们一定知道。胡杨树，胡就是古月胡，杨就是杨柳的杨，
对，一个木易杨。
对对对，胡杨树大家可以查一下嘛，网络一搜就知道了。
真的，
一千年不死，死后一千年不倒，倒后一千年
不
朽。
哇，
我们去参观了很多的景点，就有一些胡杨木哈，它已经是腐朽了，它没有朽了，它就是已经就是死掉了，死掉以后它就倒在那个沙漠，倒在沙漠一个地方也不去动它，它的什么叶子当然都没有了嘛，
对对对，
就剩下光秃秃的一个树干，按照我们这边的讲法，有点像漂流木那样的形态，它就躺在那个地方，
躺在那边，
你说要让它这个自然的腐烂也不可能，因为那个地方太干燥。
哦，原来是太干燥。
对对对，跟太干燥也有关系。
那跟今天要讲的故事是不是有关？
所以说变成一个，哎，那没有关，没有关，没有关。那个地方是比较干燥。对，那对于这个动物啊、植物啊、农业啊，当然就会有不一样的一些，你所见啊。有很多是跟气候相关的，
对对，
比如我们刚刚讲到水，水为什么会不在，就是因为干嘛，
干，所以它变成要走地下，不然蒸发就快，
对对对，然后农业你也要有水灌溉啊，
对啊，
就是这么回事，然后呢，你这个死了以后，这个树就比较不会腐朽，人也比较不容易腐朽，
是，
你就会发现在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他们经常出现干尸，
哎，
就是干掉的尸体，没有腐烂的，一个就在新疆，一个就在埃及。
哦，我以为埃及的是人为。
埃及是人为，没有错。你真是聪明，你就讲到重点。埃及的木乃伊啊，就法老王死掉以后，或者什么动物啊死掉以后，他们会经过防腐处理，
是，
然后把内脏把它先处理掏空，
对，
然后呢再用这个纱布缠绕，和一些药剂涂，然后这是经过人为的，唯有新疆。世界上唯有新疆的干尸是自然的，祖人的雄厚了。
哎，对，
对，本来是想讲这个另外的，但今天你就提到这个，我就想说，顺便讲一讲也没关系了。楼兰古国大家知道吧？
不知道。
对，现在的年轻人们呢，他读历史没有像我们那个时候要背很多。
对，
西域啊，有36个国家。36个小国，其实大部分的小国哈，它的人数并不多，大概有一些它是属于城邦，就是说一个城市它可能也不过就3-5里地，然后圈起来一个范围，这就是属于他们这一国了，城邦也是国，
是，
可能人数呢只有1000把人，它也叫一个国，像楼兰它的人数大概10000人，差不多超10000人左右，也算是一个国，也算是一个城邦，比较大的国了。楼兰古国曾经是在历史上是非常非常的繁华的，非常繁盛啊。
是，
这个地方也是因为有水，所以说造就了它的农业，还有这个动物的饲养也方便，它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天然的绿洲，但是呢，楼兰古国消失，它是个谜啊。我们在那个《鬼吹灯》的小说里面，还有电影里面，看到很多盗墓的，什么精绝古城啊，楼兰古国啦，又是什么什么什么一大堆的啊，盗墓的啊。其实不需要去盗墓了，那个地方他们也不太可能去挖什么样的一个像皇陵一样大的坟墓。
是，
人死了以后，通常他们就是土葬嘛，地方大，
对，
土葬以后因为干燥，这个尸体啊，有的时候它就不腐， 幕府呢，在楼兰古国这边就发现了一具3800年前的干尸。
3800年，哇！
对，栩栩如生。
嗯，
皮肤、睫毛、指甲，
嗯，
都还在。
哦，
哎，然后还有，当然有些头发、
嗯、
啊，没有完全这个毁掉，
嗯、
都还在、
嗯，
因为就是干燥。
对，
然后它165公分。
嗯。
165公分，然后听说了，这专家后来考古、考古
是
发现说他是难产而死
啊，
因为他还有那个好像腹中还有胎儿，
嗯嗯嗯，哎呦，
还没有生下来
啊，
然后再加上死的时候他身体自然会分泌一些液体嘛、
嗯、
或者血水啊什么的、
嗯嗯、对对对，
这些痕迹好像依然还存在、
哎呦，
所以这给了考古人员一个参考，
对，
然后呢就断定
他
是难产而死
啊、
嗯。那他是165公分了啊，
嗯，
25岁，
嗯，
年纪
年轻，
年纪大概也就是推断大概25岁、
嗯嗯，
他们现在有一些科技检验的方法，
对 对，
比如说用碳14的鉴定法，
对，
可以知道说你这个古物啊，
嗯，
大概有几千年，
对，
可以推得出来。
啊、
哈，楼兰有一个博物馆，叫做楼兰博物馆。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到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很多具干尸。
嗯，
可是就是这个称作楼兰公主的这位女孩子啊，她身上裹着一些天然的棉，还有麻，
嗯嗯嗯，
然后包覆着她，
哎，
对她尸身是不是也有一些保护作用？能有的。
嗯，
然后她的整个就像睡着了一样，
哦，
脸色也不错，
嗯，
也蛮安详的。然后呢，就变成一个类似像镇馆之宝一样的
啊、
哦。这是3800年前的一个干尸、嗯，发生在楼兰古国这边。
嗯嗯，
楼兰古国就是在今天，新疆的海地方。比如说有一个地方叫做鄯善县。
鄯、嗯、善，
对，
哦，那个鄯啊？
善良的善，右边一个耳朵。
哦哦哦，
然后第二个善就善良善，
嗨，
鄯善县现在还在啊、哦，
嗯嗯，
楼兰古国也有，它的地界也在这个鄯善县，
嗯哼，
鄯善县，
嗯，
然后还有若羌，
嗯嗯，
若羌这个地方，现在盛产葡萄，
哦，
若羌的葡萄很好吃，
嗯 嗯，
就是以前楼兰古国的地界
啊，
啊，很好吃，它的那个香妃，
嗯，
不管是红香妃还是绿香妃葡萄干。非常好吃哈、
嗯嗯，
都是因为干燥嘛。
嗯，
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干尸，很有名的一具，叫做小河公主。
小河公主，
她是在另外一个墓地发现的。
嗯，
这个墓地呢，叫做小河墓地
啊，
大小的小，
嗯，
河流的河，
嗯，嗯，
小河墓地呢。很奇怪，他们的这个丧葬风俗很特别，
嗯、
就是说人呢埋在那个干燥的地方。像沙漠一样哈、哦，然后呢，他会在埋葬的地方树立一根很高的树干，
哦、
木头了，
嗯嗯嗯，
就是一直是还保存着，
嗯、
哦，某一块，好比说像篮球场或者一个足球场，
对，
那么大的范围，
哦、
专门供人、
嗯、
丧葬之用，
是，
然后就这个地方有人葬在这一块，
哦、
就插一个
木头，
木头，它不是墓碑，它没有墓碑，
嗯、
插一个木头，
嗯哼，
然后呢就是。大家做记号，
对对，
你就发现那个地方怎么搞有一群，
嗯，
密度很高的、很集中的这个木、像树木一样插在那块沙地上，
嗯，
那一整群地方它都是这个墓地，
嗯嗯嗯，
其中呢有一个叫做小河公主的一个女干尸啊，
嗯嗯，
就被考古学家发现，在1934年，瑞典的一个考古学家叫贝格曼，
嗯 嗯，
他发现。发现之后呢，但是因为那个地方条件太恶劣，他们也不可能长时间在那边扎营，
对，
然后去处理那一具干尸、
嗯。
后来因为政治因素啊，那他就必须要离开中国大陆了。
嗯嗯。
或许因为战争的关系，或者其他种种的关系了哈，他就离开了。离开之后呢，他心心念念的这位被称作小河公主的这个干尸呢，他、
嗯嗯、
就无缘再见了。
啊。
他一辈子到他过世。
嗯。
他觉得遗憾的就是他没有再回到新疆，然后呢去把这个完整的小河公主给挖掘出来。
嗯哼。
结果后来就由中国的考古人员呢、啊、过了几十年之后就把这个小河公主啊
嗯
给他给请出来了。
哦。
考古人员看了以后吓一跳。
对。
这个小河公主比刚刚所讲的那个楼兰美女啊
嗯
还要美10倍
嗯
不止。 眼睛的睫毛、皮肤、指甲，
嗯，
都在之外，他的鼻梁是高挺的。
对，我看到图片了，我去查了。
你赶快对照一下。
嗯。
然后他戴了一个毡帽，白色毡帽，上面插着动物的羽毛。
嗯哼。
然后他也是身上覆盖着亚麻或者其他的一些天然的布料。
对对对。
然后把它裹得好好的。
嗯哼。
这就是，距离现在也差不多有将近4000年、
嗯，
是新石器时代的一个人类。
嗯。
他也是过世了以后埋在这个地方。
对。
因为干燥。所以说他也是尸身不腐，
嗯 嗯, 嗯。
可是呢，他显现出来的那个外貌，人家就用电脑去把它还原了。
对对对。
还原了之后发现，哇，不得了，
嗯，
就是一般我们所知道的那种中亚地区的那种人种，
对，
和那个美女的那个、
嗯、
那个样子，
对，
大大的眼睛，长长的睫毛，
哦、
高高的鼻子，
对，
尖尖的下巴、
哦，
那个不是做出来的。我们现在习惯整形啊，找医美啊，就是要把自己下巴做尖啊，鼻梁做高、
哦。
我告诉你。没用了，
嗯哼，
因为你不是那样的一个基因，
对，
你不是那样的种族，
嗯，
你所做出来的那些东西，到最后终究还是，
嗯，
会没有，
对呀、啊，
到终究到最后
还
是
带不走，
会没有、
嗯
啊，你知道吗？
对，
因为那些材料，它可能是没有办法长时间保存的嘛，
嗯，没错，
你只是在某一段时间为了维持你的年轻，
对，
让人家看起来觉得你漂亮，
哈、嗯。
是撑出来的，
对，
像他们这种人种啊，
嗯、
它叫欧罗巴，
嗯哼，
欧罗巴人种，
人种，
所以说呢，它就是有这样的轮廓，
对，
有这样的一个立体，
嗯，
所以他们用电脑把它还原出来，的确就是一个美女，
对，真的是一个美女，
她就是这几尊呢、啊，就是成就了楼兰博物馆啊，所以说很可惜，我们这次我们没去看到，
哦、嗯，
我最想看的其实是这个，你知道吗？
嗯哼。
哎，
但我觉得你看了，你可能会睡不着，因为他
会
真的吗？
不会
啊、哦，真的、啊。
为什么会睡不着呢？因为我看图片也看了很多，
哦、
我就想亲眼到现场去看一下。
哦那就哦、那就可以、嗯。
结果旅行团就没有安排这个行程，
啊，好可惜哦。
没关系，
嗯，
我下次自己去。
哎，可以可以，
好不好？
对，期待。
对你也可以去啊。
嗯，
我们约一下。
哎，走啊！
节目谁做？
哎，就是一个来这里控台，然后我们其他人连线，这样把秋花姐也带去。
秋花姐说：“不准，你们想得美。
好”说：“秋花姐，我们带你去，我们来出外景。”
哎呀，这个真的讲到，那么远的行程啊、
嗯，
我觉得真的还是要把身体照顾好。
对，身体真的要照顾好。
我们那一团的老人家不少啊，
嗯、
年纪最大的89岁，
嗯，
一个医生嘛，
嗯嗯嗯，
儿子也在日本医生，
啊、
他在日本住了56年，
嗯，
一个客家朋友，
嗯、
客家长辈，
哇，
很好啊。耳聪目明哦，
嗯，
讲话思路清晰有、
哦哦，
上车下车，哇，他真的是有一点谈不上健步如飞了，
嗯、
但是腿力还是、
嗯、
挺健朗的，
还算勇敢了。
哎，对对对，相当不错啊。所以说不要怕年纪大，我觉得年纪大你不要想到说，哎，我年纪大了、
嗯、
怎么样？因为每个人的生理状况不一样，
对啊，
你根本不需要害怕。
我那天才看到有一个网络的影片，就是他在收集一些日本长。高龄的阿嬷们，哇，每个都90几跳，92、93还在开那个农业的那种车，
啊、
然后对，然后去下田啊耕种啊，然后还很骄傲跟你说，哦，我就是因为我还在耕种，所以我现在90几岁还这么有活力。
对，
哎，
所以说啦，你要保养，
嗯，
所以我们介绍给你的这些保养品、啊，
是
你吃就不会错了。
对、啊，
我观察我们那一团所谓的上了年纪的人，他每一个都很有活力。
嗯、是，
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自己有怎么保养吗、
嗯？
有啊，
嗯，
从早上吃什么，中午吃什么，
对、啊，
晚上吃什么、
嗯？
我告诉你，真的就像秋花姐跟大家分享的一模一样。秋花姐也是一样啊，早上起来先吃什么，
嗯、
然后念经，
对，
然后吃早什么、
哦？
我跟你讲，就是分门别类，
对，
你就是这样保养就对了，
嗯、按表操课，
尽可能真的不要碰药。
对，没错。
因为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是药就是毒”啊？
哦哦，
也有人讲说“是药三分毒”，随便啦，总之它化学的东西啊，
对呀、啊，
跟那个天然自然的那些食品比起来，它就是不一样。
是的，
所以说呢，你一定要认清楚，做一些比较对自己健康有益的，
嗯、
寻找一些自然的一些食品。
对，
这样的话对你的健康是有帮助的。
嗯，
最起码。优固力对你就是最好的、最直接的帮助。
对呀、
啊，对你的腿力来讲是很加分的，
嗯、
你知道吗？
是，而且还有玻尿酸，
对，
可以帮助你的骨骼，
对，
然后里面又有钙，还有猫爪藤，
没错没错，
还有镁跟 D3，
就是这样。
哇，真的是多种愿望一次满足哎。
所以说他们就是喜欢旅行，
嗯，
他们的心也非常开放，也跟年轻人处得来，
是。
然后再加上自己平常勤于保养、运动，这些都是啦，
嗯，
都是让自己。 不显老的原因。
嗯，
要不然的话，你看八十几岁了，我们一般人讲说可以在家里面享清福了。
嗯，
什么清福啊？什么叫清福？清福不是一直待在家里面
的。对啊，是你想出去，你就可以出去，
对不对？
嗯，
这秋花姐经常是怕麻烦别人，她说现在有时候坐轮椅啊，
嗯、
上上下下不方便、
嗯，
她就想说，哎呀，就不要出去了。然后就，
嗯、
可是她也没有待在家里啊。
对呀、
啊，她也是经常出去请大家吃饭啊，
对呀、
啊，跟大家交朋友啊，
没错没错，
这个也 OK 啊，
是啊，
没有问题啊，
嗯、
对不对？该吃的保养品要吃啊，
绝对要哦。
好 ，OK， 继续我们再来安排歌曲，好不好？
好，
安排的这一首好像是一首西洋歌曲，经典的、嗯、叫做《爱的故事》，我们现在来欣赏。
Tell the story of how great a love can be. The sweet love story that is older than the sea. The simple truth about the love she brings to me. Where do I start? With her first hello, she gave a meaningThis empty world of mine. There'd never be another love, another time. She came into my life and made the living fine. She fills my heart. She fills my heart with very special things.
爱的故事，
嗯，
非常的好听啊、哦。
对，
不管做任何事情呢，我是觉得以爱为出发点是非常的对的啊、哦。
嗯 嗯, 嗯，
你就拿说我们在卖产品给大家，秋花姐啊也是一样，
是
就是以爱为出发、啊。
哎，对。
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我觉得怎么会这样啊？它是网络购物，
嗯嗯嗯，
购物之后卖家竟然就提醒这个买家要尽快取货，
嗯。嗯，
你提醒人家取货可以用比较和缓温柔一点的语句嘛？
对呀，
结果竟然给人家发了一个文说依照刑法355条的规定、如果使用诈术来骗取人家的货物使人致使人产生什么财产之损失、得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这是什么道理啊？
他要提醒人家取货，
你用这种方式提醒人家、然后很多人就是看到这个提醒之后、因为他取货是规定可能7天嘛，
对对对，
可能他只有到第3天第4天他就用这个文发给人家、谁看了会高兴呢、
心情看了马上不好，
一定是 keyboard 卖吧，
对啊，
对不对？ keyboard 卖啊，
真的 keyboard 卖，
对啊，结果后来就是我不要了可以吧、取货以后秒退货，
哇，
反而造成他们这些电商的
损失啊，
损失或者说麻烦，
对
不对？何必呢？但是呢，我既然 看到有不同的声音，
嗯，
说啊，订了货就赶快取货啊，干嘛还这样子？
有时候就是
我觉得不能这样讲，
对啊，
我觉得好奇怪。
我期限内有取货，
期限内
可以。
我什么时候取货是我家的事啊？
对啊，
我可能在忙啊，
嗯，
我没有注意到啊。只要我没有超过，即便我超过，店家也没有损失啊。
对，
顶多他就收回去或者怎么样，对不对？
嗯，
你用刑法来跟我讲。我如果致使人家金钱损失也是民事啊，嗯，
对
啊，怎么会刑事的，
嗯，
所以说很多人就看了就很不爽，
哦，
哎，所以我就想到做生意怎么可以这样。
对啊，
你只要想一个简单的道理，和气
生财
嘛，
嗯，
你到菜市场固定跟一摊买东西，
哦，对，
哎呀你也来啦，哎呀好漂亮，怎么样，是不是做生意这样？
对啊，
讲好听的话嘛，
对对
对,
对, 对，
对不
对,
对,
对，
口吐莲花嘛，
嗯，
那你如果人家来给你买东西，哎赶快拿走啊，你东西买了就拿走，不要寄放到我这个地方。
Uh-huh.
你下回还会再跟他买吗？
我说哦，你再怎么便宜，你这么好，我也不要跟你买了。
是不是？
对呀，啊，
这是不是一个做人做事做生意的道理？
对，就是 kimoji 的问题。
这么浅显的道理，竟然还有人就说，啊，订了货就赶快取货，
啊，
干嘛，
啊？我觉得取货合理的，你在一定的时间内，比如说他跟你讲说，他现在不是都会通知你几号到几号前要取货吗？
哎，
那你就在那个时间内有取货就好了。
就是啊，
嗯，没错，
就是好了，我们听众朋友基本上比较不会用网来购物了啊，
嗯嗯嗯嗯，
像我们这样服务多好，
对，
啊，直接打27519911，
哦，
需要什么产品，我们立刻给您送到府上，
没错，哦，
多好，
啊，
而且又不要你们花运费，
啊，还货到付款呢，
对呀，啊，多好，
嗯，多棒。
所以你要好好的抉择了，抉择我们跟我们购买产品是对的。
嗯，
27519911。
来一阵雨，点点洒落了满地，寻你雨伞下那个背影最像你，爱这真是个无聊的游戏。
在蔡琴的这首歌声当中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嗯，
今天跟丽妍两个人拉拉杂杂，啊，嘻嘻哈哈希望能够带给大家欢乐啊，
感谢大家的包容啊，
大家嘻嘻哈哈之余呢，嗯，该打电话还是要打电话，
啊，该
订货还是要订，
没错，
电话几号呢？
27519911。
最后啊，我们希望秋花姐今天在急诊能够一切无恙，
嗯，一切
平安，一切
平安，
一切顺利，
是，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哦，
祝福大家
健康
快乐，拜
拜，
拜
拜。
心中已经有了决定，却不知小雨是否能把你打醒。偶尔飘来一阵雨，点点。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五号两点。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担心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